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好，我是丽文，在主里问候您。愿神的话语天天激励您，使您天天有力量。今天我们继续来研究约瑟的生平，让我们再次翻开圣经创世纪41章，有关法老的梦以及约瑟的解梦。让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吧。我们今天要念的是创世纪41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24节。创世纪41章第一节开始。过了2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7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7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7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要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7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7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起来了。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7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已新的7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7个穗子，枯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7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
细细聆听，切切思量，圣经恩言，生命真光。
章呢，我们提到九正果然如约瑟所预言的官复原职，可是却立刻忘了约瑟的请求。约瑟从满怀希望再次失望，他不断经历失望以及对神的信心的考验，这样的熬炼又过了两年。但是神从来不误事，如果不是再等两年啊，约瑟也不可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如果他在九正官复原职的时候就被放出来的话，那么他充其量也只是个无业游民呢。我们看两年后有一天晚上，法老连做两个梦，使到约瑟就获得高升掌权的机会了。那么这两个梦呢，带有明显的埃及色彩。第二节呢，我们看见法老的第一个梦呢，他梦见呢自己站在河边。在古代近东呢，特别是王所做的梦特别重要，反映出呢他和他的神明之间的关系。那法老呢就梦见自己站在河边了，那么这个河就是尼罗河了。在埃及啊，牲畜呢为了躲避烈日和昆虫呢，就常常呢就浸在水中，只将头和颈露在水面上。法老就梦见呢有七只母牛从尼罗河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让人费解的是，后来呢又有七只母牛呢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吞吃了之前又美好又肥壮的母牛。而且呢，即使吃尽了七只肥壮的母牛，那个瘦弱的母牛依然丑陋干瘦。好，那么这样的梦呢是神启示的开始，象征着神掌控埃及人生死存亡的命脉。法老呢一度醒过来，不久他又睡着了，并且他再做了一个梦。这次他梦见一颗麦子上边呢就长了七个又肥大又佳美的穗子，随后又长出七个细弱的穗子，而这个细弱的穗子呢还被东风给吹焦了。正如前面那个梦一样，这个七个细弱的穗子就将七个肥大的穗子吞了，可是仍然是那么细弱。于是法老第二次就醒了过来。这第二个梦呢仍然令人费解，就是七个又肥大又佳美的麦穗被七个干瘦的又被东风吹焦的麦穗吞吃了。好，那么我们看这个第六节的东风，几乎就是沙漠风的专用词汇了。这个东风呢是巴勒斯坦的热风啊，称为斯洛哥，在埃及呢就被称为旱心，通常是在春天末期还有秋天的初期啊，就会从这个沙漠吹来，常常对农作物呢带来很大的破坏，使到这个植物枯干。好，让我们看看这两个梦啊。第一个梦呢关于尼罗河的景象呢一定是十分困扰法老的，为什么呢？因为埃及啊一向是依靠尼罗河才能够平安度过饥荒的，而埃及呢通常呢是不缺粮食的，只要有粮食呢，那么家畜啦还有一切农作物呢都会很茂盛。可是这两个梦重复着贫困将毁灭丰富的信息，两个梦同样的重复了贫困将毁灭丰富这样的一个信息，打击了埃及的经济命脉。因着尼罗河本身出状况，田地和牲畜的繁荣就会将要停止了。那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说，法老心里不安了。法老啊，心里头越想越不安。在新译本圣经说，法老心里烦乱。于是他就立刻召集了全埃及的术士来为他解释这两个梦的意思啦。米索波大米人 还有埃及人，他们都有他们的术士的，他们都是那些属于比较高地位的祭司之类的人物啦。那么他们被认为善于参透神的旨意，并且会把神的旨意呢传达给人。他们占卜的时候呢，就有用不同的方法，解梦呢就是其中一个方法。法老呢很自然就会召见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他们有书本和公式来解梦。好，那法老就把这些人招来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因为这些梦啊含有象征性质啊。其实解梦是需要特别的恩赐的，不是靠人的理性啊或者是公式来分析的。埃及的术士虽然很擅长这个魔法咒语还有祭典的法术，可是对于法老所做的这两个梦他们没有办法解释。原因很简单，因为神使用象征的梦而不是直接用口语沟通。神使用约瑟来解这两个梦，神用一个以色列奴隶使得埃及的智慧羞愧，正如后来他也使用但以理为尼布贾尼撒解梦。神使用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式呢，是要表明无论世上列国有多么的兴盛强大，仍然得听命于神至高无上的主权。
一小段的默想，一辈子的学习。
在忙碌的生活中，让自己的心灵稍稍安息，聆听真神的恩言，使你再度启程时加倍稳妥，加倍准确。
清泉甘露与你共勉。
第九节说，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这句话或者可以翻译为，我必须提到我的罪来。第九节到第十三节，酒正想起约瑟，以致法老决定召唤约瑟。法老呢对象征启示产生了困惑，他唯一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要找耶和华的仆人了。法老的梦促使酒正想起他自己过去因为犯错而被关在监牢里头受约瑟的服侍。酒正向法老来报告第四十章所发生的事情。报告的重点呢是在于酒正的声明。酒正说，他就把我们的这个梦圆解了，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酒正向法老指明，他和膳长所做的梦都按照约瑟所解说的不折不扣的应验了。这句话指明了法老可以找到解梦的人了。法老听了酒正的这番话呢，随即就召见希伯来人约瑟。在第十四节说啊，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剃头刮脸呢是埃及人的惯例，但是迦南人和其他亚洲人都没有这样行的。约瑟整顿妥当之后呢，就被带到法老面前。法老说听闻他能够解梦，约瑟立刻纠正法老的看法，他否认自己有任何先天能力，然后他解释神必以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当然法老自然是以为约瑟在梦的领域里头是专家了，那约瑟呢几乎是很激烈的否认这样的看法。约瑟说，这不在乎我。那这个字啊，这不在乎我，这是在希伯来文里头呢，其实只有一个字，是一个惊叹词。 约瑟很匆促简洁地从自己转而指向神。在希伯来文里头，约瑟所说的这句话，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这句话呢，神这个字啊，在这句话的位置呢，按照希伯来文文法呢，是具有强调的意味，表明呢，约瑟强调神是唯一的启示者、管理者和施恩者。我们看见约瑟这样的措辞呢，显得很唐突，显然他对于突如其来的转变心情还没有平息下来。从他被关在牢里这么久，然后从满怀希望到失望，最后突然间又被带出监牢，剃头刮脸，要朝见法老，要开始解梦，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可能让他心情还来不及平息下来吧。所以呢，他回答法老的这种的语气呢，都是非常的急促、激烈、唐突的。法老向约瑟讲述自己的梦啊，那我们如果不仔细的阅读呢，我们还以为啊，这段经文的内容重复了，其实不然。因为我们注意啊，在第21节呢，就让我们看见说，法老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七只瘦弱的母牛虽然吃尽了七只肥壮的母牛，但是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这个现象表明埃及所要面对的荒年严重的让人忘了曾经拥有的丰年啊。听众朋友，我们再次看见约瑟始终尊神为大，他的信靠顺服让我们佩服，也因此神可以使用他。我们常常羡慕那些被神大大使用的人，求神教导我们学习信靠顺服，以致我们也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儿，让我们下一集节目再相会。我是林丽文，再会。